我觉得刚刚大家分享真的都很棒哦，然后整个气氛就很开心，所以很想继续听他分享。今天讲到马可福音第六章，哎，我觉得很特别啊，有神的带领。马可福音我们走到第六章，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分水岭。它是一个什么分水岭？就是一到五章呢，发生一件事情，是耶稣开始出来服事，耶稣在示范他的服事。但到第六节发生一件事情，是他开始让门徒去服事。所以你发现有一个分水岭好像发生在这一章了，那就蛮有趣的。那门徒就看了五章的圣经，知道耶稣做了什么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章他们就要开始去做了。那门徒做会怎么样呢？那这个就蛮有趣，它带动好像我们今天整个进入到一个新的时间点。今天又是开始这一周的学坊是那个身体医治，对，所以整个关键在讲一件事情，信心。门徒看了耶稣做了五章，他今天到第六章，他自己要做，他能做吗？如果门徒做不了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所以这个蛮有趣的。这一章我给他的标题叫做信心启航，我觉得神真的就透过这样来鼓励我们，也在启动这一周的整个的课程里面的一个信心。好，很长的一段一章经文，所以我们就稍微来看。第一大段是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这边讲到什么？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，神迹是无法运行的啊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二节第三节很奇怪哈，就是他到安息日开始教训人，一开始讲什么，众人听就很稀奇，哇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啊？这个智慧什么智慧？他所做是何等的异能呢？可是你会到第三节，突然间就变成，这不是木匠吗？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这他的姐妹不是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就厌弃他。从第二节到第三节，怎么突然间好像一个180度的翻转？可是我们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哦，一开始就觉得这个人不错，蛮有信心，下一秒突然间马上信心就不见了啊。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提醒来的。那耶稣就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他还讲一个东西是，有的时候我们越熟悉的人，我们越无法去尊重他。我们越熟悉的人，我们越无法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跟恩赐的。
我好像我们学房常常操练，对不对？要彼此操练。那可是跟你操练可能是你的同学，你就觉得啊，这个同学目前还没有先知性恩赐啊，所以你给他操练，心里讲啊，我听听就算了，没信心啊。我常常这样子啦哈。所以就是有时候是你很熟，越熟悉的你越没有信心的，因为你太熟悉他了，你太熟悉他在世界的这个关系里面，你太熟悉他了，所以你很难看到神在生命里面的那一份的。刚刚玉慧也讲到嘛，现在蛮辛苦的，因为家人很难看到神在你身上的那一份恩赐跟那份恩典，因为太熟悉了。那熟悉里面当然包含亲情，因为他们很纪念你，很挂念你。对，那这边耶稣真的也是在提醒这件事情。对，有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挑战的。对门徒来说，他们也会面临这个挑战的。现在是耶稣，可对门徒来说，他们也会的。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会可能是家人的一些抵挡，有些是你自己会去抵挡你所熟悉的人，可能是你的同学。然后这一周我们应该就会练习身体医治，对不对？那我像我就会很希望这一周有神迹发生，我头发就长出来哈。所以就我看我等一下就找一位牧师来为我做祷告。所以各个同学如果有信心的，请来为我祷告，我会相信你们的。这边应该有30位，请30位连续的来为我祷告。对，但是我们要去接纳，因为有的时候太熟悉了啊，好像我就看到永恩啊，永恩，你相信你老公为你祷告是有信心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可以去接纳他的哈。所以这是第一个。那有的时候，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，耶稣也在做一个典范。原来耶稣也有时候会不被接纳的。我们如果碰到这个，不要挫折，因为耶稣也是如此被对待的。可是这有一个重点，是我们要知道他整个原则。第五节说，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人身上，病人身上医好他们。他也讶异他们不信。原来当不信的氛围在的时候，圣灵是无法运行的。换句话说，圣灵运行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信心。信心越大，那个神迹能够发生的范畴就越大。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，我就想要提醒我们，这一周我相信神迹会在我们当中发生的。阿们。你身体需要医治的必得到医治，你要有这个信心的。 而且是一个集体，我们都相信，而且不管谁为我祷告，神就要让它发生了，阿们、啊、所以就为我头发祷告。好 ，OK， 讲到头发就忘记我要讲什么了哈。好，OK， 所以这是第一大段，信心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先讲，那继续讲第二大段。第二大段是第七节到第十三节。这边讲到是一个信心跟随就得着权柄，所以一方面有一群人他们完全无法得到救恩，因为无法相信神迹不能发生，可是又有一批人是耶稣叫的十二个门徒，就是一直不断的跟随着耶稣，跟随了五章的、啊、跟随这段时间的，他们有信心的，他们已经不断不断的跟随耶稣，看了很多也放下很多，不断的跟随，所以耶稣这边就开始说、第七节就说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。其实到第六章，他们才独立被差遣出去、你留意，他们先被差遣，然后才说给他们权柄，就说权柄是添加在我的呼召跟命定里面的。当神差遣你的时候，权柄就给你了。神不会差遣你不给你权柄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被差遣的，我们就有权柄；我们是神学生，我们就有神学生的权柄。当老师说你去为别人祷告，你就被差遣，你是有权柄的、所以我们被差遣，我们就有权柄。那门徒因为跟随呢，耶稣就把权柄给他。第八节第九节，刚刚大家有分享，就是不能带太多的东西，不要带褂子啊，不要带两件褂子，讲的就是当我在权柄底下，当我在神的意象里面行的时候，其实我不用为自己筹算什么的，因为本来就不是我能做的。你能够赶鬼吗？不行的，因为鬼看到你他就觉得你干什么鬼赶我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奉耶稣名赶你，所以是耶稣的名在赶的。我能医治人吗？不行啊，我连贴个 OK 棒可能都不太会贴，对不对？那我为什么可以？因为神的灵，所以本来就不是我们，这是神在提醒的，你不需要筹算什么的。可是我们去服事，我们筹算蛮多的，对不对？糟糕，今天早上要晨祷，昨天晚上赶快复习一下啊，复习到想睡觉先去睡。今天早上五点就设闹钟起来，看到五点半觉得不行了，再睡半个小时。我们会筹算很多，等一下到底神啊，你真的会告诉我说要说什么吗？结果就叫我说我头发，那这样就 OK 了嘛，哈。所以这个真的神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会怕，因为我们在筹算。应该说我们筹算是我们会怕，可是信心，神说我差遣你，我就给你权柄，哈。玉慧为什么不要给你两件褂子？是因为你在三三三已经穿了很多件褂子了哈。对，所以就是你做什么，神就给你什么。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信心。其实真的在你越去操练，你越发现这件事情的。先知预言，我们每个人都很羡慕小玉，其实有时候很想扒他哈。原来就是水龙头打开就有东西，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哈。我们都没硬挤硬挤，有什么东西哈？可是有的时候一上去就上去，不上去神都不给你。一站在台上就东西就来了哈。所以这个就是不需要太多忧愁的，不用太多焦虑的，神就必然给你，我们就平心去做哈。所以门徒一去呢，就有恩膏啊，他们就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鬼，又医治人，对不对？很有恩膏的。还会讲到一件事情哦，第九十节跟十一节讲，你去哪里就住那里，然后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你就离开那里，你就对他们做见，就做见证。你就离开那里。这边讲的是这个权柄大到一个程度，当神差遣你的时候，权柄代表身份，就是你是神的代言人，你是神的仆人。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往前走，我们去哪里，神差遣你去做的时候，你就是神的代表，你就是神的仆人，所以你不用怕的。如果你是神的代表，神不会让你出糗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你既然都代表神了，神不会在你身上好像把你挂在十字架上乱搞的，不会的，神会把恩膏能力添加给你的。等一下会延续这个思想继续走到下一段，14节到29节这一段是很怪的，就是讲一讲这个东西就突然插一段施洗约翰，而且又蛮大一段的，所以他到底在讲什么呢？14节到16节就讲到说耶稣的名声就开始传扬出来了，然后呢就有很多人开始说耶稣是谁，希律王说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异能才能够出来，别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先知，对不对？所以开始第一个问题是，你怎么你认为耶稣是谁，你的信心就有多大， 你所相信的这位，你把你的认知里面他是神，你的信心就是这么大。你认知他是先知，你信心就到先知的范围。你对你的耶稣的，你对我们对我们耶稣的认知到了哪一个范畴？我相信耶稣是一个凡事只要来到他面前，所有病都可以得医治的神吗？还是他只是能够医某一种病的神？我对神的信心到哪里，神迹的范围就到哪里；我对神的认知到哪里，他能够在我生命中运行的权柄也到哪里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因为大家开始说他到底是谁啊？你发现他都，大家很多说都是讲，施洗约翰是死掉的，死而复活的，以利亚也死了，很多人都是讲看到的是过去的一些例子跟经验，可是耶稣是大于一切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期待，就是我们看耶稣所做的事情会框在我们的经验值里面的。我曾经看过耶稣医治长短脚，我就觉得就是只能医治长短脚，就是我觉得他不能再医治更多的。所以我们去看神是怎么去看的呢？好像以色列人到现在其实是不是安息日啊，还是什么，就是嘛，安息日就会留一个位置等待以利亚要回来坐在那里嘛。所以因为他们期待，就他信仰所期待的是以利亚，他期待的不是一个更大的救主，你怎么不是留位置给耶稣来呢？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期待的，我们那个范畴，我们的信心到了哪里，跟我们所期待的耶稣到他到底是多大，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信心的。这是第一个。好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你就发现他就可以讲到希律王跟约翰这个故事了。好，这件事情里面，因为约翰跟他说你不可以娶你兄弟的妻子，希律王就想杀他，可是不能。为什么？20节说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，并且乐意听他。原文里面不是照着行，而是就怀疑，但是还是乐意听他。所以刚刚讲到一个是，当我出去服事的时候，我是神的代表，我是耶稣的代言人，这是神给我的权柄。施洗约翰也是耶稣的权柄，代言人，也代他是他的先锋。可是对希律王来说，他对看施洗约翰是什么？他觉得他是个义人，他觉得他是个圣人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所以对希律王来说，他没有认清楚他是神来派来的使者，所以他的信心没办法，也只到那里，就是说我的眼界到哪里，我的信心到哪里。所以对希律王来说，他就觉得敬畏他，因为他是圣人，他不想那么快杀他，因为他是圣人，可是他无法听进去，他只能觉得他有讲到有还蛮吸引力的，可是那个东西进不到他生命里面，所以到最后他还是把他杀了。还有，所以说我们的眼界我们的眼界决定我们的信心。我到底如何看一个神的仆人的？当我们看到一些神的仆人在服事的时候，我对神的仆人有没有信心呢？我怎么看他？他是神的代表，他是神的代言人。原来我们周围的同学也都是神的代言人。当我在这样眼界看他的时候，我的信心，我对他们的信心跟对神的信心也会不断的被扩张的。还有这个，我觉得这一段还有一个东西要帮助我们去留意的是，当我们要开始说信心要起航，当我们要行在信心里面的时候，有一个东西是仇敌会反扑的。仇敌通常用什么东西来打击信心？巫术。仇敌最容易用巫术来打击信心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，后来就是希律王本来没有要杀的，可是他太太就利用这件事件。使得希律王把那个施洗约翰的头砍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像之前看到旧约里面耶洗别的作为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整个有像有一个巫术的灵，它是在影响人的。但当我的信心，我觉得施洗约翰你只是一个你不是神的使者，我觉得你不错的，我觉得你是个义人。但是当巫术来的时候，当我对你心指到这里的时候，巫术一来了，你跟我所传的任何东西是停留不了在我里面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小心，有时候巫术会攻击我们，好像我们听到的道要被偷走的，我们从权柄听到的一些教诲会被拿走的。因为我无法去看清楚一件事情，是我所听到的这个道，我所接触的这些人，他们原来是上帝的代表， 我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，巫术随便攻击你的，巫术会让你害怕，巫术会开始混淆你的想法，一混淆你，你整个东西就被瓦解了，那个道就被偷走了。所以这个是要小心的，我们要开始在信心里起航，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巫术的，特别是巫术的感觉，它会开始反扑你的，你会对你原本是大有信心的，好像以利亚大战先知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一句话他就被打垮了。但是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，如果我们没有坚定在我们信心里面，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，已经神给我权柄了，所以我就继续往前走。讲到第三，再来就是第三十节到第四十四节，这是第四段，这一段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就是讲到整个五饼二鱼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五饼二鱼的经文这边在讲是什么？这边所以讲完到好像有一个小插曲，讲到希律王这个地方，提醒我们：第一是仇敌会反扑，第二个是讲到我们到底如何看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神，会影响我的信心的。到这一段，门徒就回来了。你留意门徒回来之后，这边第三十节说什么？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。这个是一个很大，就是说它是一个分水岭。分水岭第七节是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，到了三十节，当门徒去做耶稣说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一回来就变为什么使徒，因为他们顺着神的心意，他们去奉差遣出去了，他的声量就扩张了，他的身份也提升了，他们现在成为使徒的哈。好，那使徒是要做什么呢？所以耶稣就这边就讲到说，他们后来呢又有更多的人来了。三十四节是一个重点，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他们本来是想要先离开，暂时离开，因为已经太累了，连吃饭也没有功夫，可是耶稣又看到许多人又开始跟他们教导，因为他怜悯他们，就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好像昨天敏慧老师带动我们启动这个整个信心的一个根基是，原来有一个怜悯。我为什么可以在信心里面不断往前走呢？信心不是只是因为我见证到神的能力而已，信心是因为有一个极大的怜悯，我知道神要释放出来。如果神这么想做的话，我还会没信心吗？如果我今天看到一个人，我知道神你就是要医治他，因为你怜悯他，我还会没有信心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吗？如果神都怜悯了，我的信心会不足吗？所以信心它是建立在一个整个明白神怜悯的心，所以我站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里面，就知道神你必要做。好，所以信心的根基是怜悯。然后第二点是，这边还有一个东西是你，它很有趣的，耶稣说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所以耶稣不是只是要分食物给五千个人喂饱他们肚子，耶稣想要牧养他们的生命。然后呢，怎么分？有没有他们说就有一百一群一群一群坐下来，有的一百，有的五十哈？为什么要分这样子啊？因为耶稣在分小组啊。因为十二个门徒你要去服侍这些人，如果是五百个人，五千个人，你一个一个去分，天荒地老的。但是今天耶稣是把饼分给十二门徒，十二门徒再分到每组去的，那每组自己里面应该再继续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在带动一个，他整个是又在开始在带动一个，原来耶稣要的不只是喂饱他们肚子，他喂饱他们的生命，透过整个使徒的身量，整个被差遣奉差遣出去开始去牧养的身量。好，所以门徒呢就被兴起，门徒也要兴起，所以门徒就经历了这样的神迹。好，第五段呢是四十五到五十二节。四十五到五十二节非常有趣哦，所以你看好像门徒呢就开始被差遣了，开始在经历一些神迹，跟开始经历信心的片段了，然后就经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哇，应该蛮兴奋的，对不对？五饼二鱼的神迹， 你发现一件事情哦，我再讲一段好了。五饼二鱼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第三十七节。门徒本来跑来问耶稣说可不可以把他们打散开，对不对？你留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回来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 所以你有发现吗？我说这是分水岭，是因为耶稣不断带动门徒去做。耶稣不是自己说来，我来分，耶稣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。所以耶稣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，其实他不是只是自己示范的，他是叫门徒去做。所以五饼二鱼神迹是谁经历的？是谁分饼的？门徒，就是耶稣拨饼祝谢分给他们，对不对？好，五饼二鱼真正开始拨给五千人，是谁拨的？应该是门徒哦。也就是说门徒在边拨的时候，饼可能就开始一直不会断啊，就是不会少。也就是在这个整个神迹里面，是门徒亲自经历整个丰盛的供应的，亲自经历整个去牧养的这样子的供应的哦。所以这是他整个这个五饼二鱼很特别的地方。好，可是又来到了45节到52节这一段，这一段发生的一个事情是，整个五饼二鱼神迹发生了，结束了，耶稣就说赶快走哈，因为人太多了，你们赶快走，然后就催他们上船，说你们先到伯赛大去，对不对？你赶快去了，然后等到，然后耶稣再自己把众人都说散开，就是把他们把众人散开。好，所以耶稣就跟门徒分开了。耶稣说你们去伯赛大，然后耶稣就自己跑到另外一座山上去那边祷告哈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然后48节说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，这是橹吗？摇橹甚苦哈。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。所以你看那个场景是什么？耶稣在原本的山上祷告，门徒已经离开他很久了，要往伯赛大去。这时候他们已经在海的某个地方了，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某个地方了。但是因为风不顺，摇橹甚苦。耶稣说：“看见了啊，哎，蛮有趣的。耶稣眼睛视力不错的哈，就是哇，这么远看得到他。其实耶稣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神，他知道的。门徒呢，他们现在是发生什么状况？”他现在很努力的往前摇，可是风挡住他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这在讲一件事情是，原来当门徒要到新的境界、新的一个地区去的时候，突然间好像又有一些拦阻来了，好像整个环境呢就开始不利的，风就不顺了。可是耶稣看见，这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当我奉差遣继续在信心里面不断得胜了，我经历了五饼二鱼，我继续要去新的境界、新的领域的时候，或许会有新的挑战来，或许会有新的拦阻来，或许风会不顺的。可是耶稣看见了，就是说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状况的。好，那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知道信心， 我的信心来自于一，我知道我是奉神差遣的；二，我知道我是神的代表的；三，我知道因为耶稣想做，因为他怜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带着信心走。但走到第四步是什么？当我碰到拦阻来的时候，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我的神知道我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。所以对约会来说，我们的神知道你在家里面所面临的抵挡的，我们的神知道我现在的信心范畴里面，当我在那边走的时候，我所面临到的艰苦，我所面临到的环境，我的神知道的。如果我的神知道，我的信心会不会更大呢？我们信心有的时候最小的时候是什么？就是我以为我的上帝不见了，我以为我的神不见了，这个时候我的信心是最小的，因为我就是靠着自己的办法想要穿那第二件的衣服，想要找出我第二双的鞋子。可是当我在信心里面走，我只要知道我的神知道我现在面临不顺的风啊，我的神知道我现在摇的甚苦啊，哎，信心就来了，因为我的耶稣看得到我现在的状况。耶稣不只看得到，他做了什么事？夜里约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为什么耶稣等了一会才去呢？因为耶稣在我让我们经历到一个信心的扩张。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知道耶稣看着我，我在那边继续往前。这个时候我的信心面临到一个真实的 经历，这个时候经过这一关的时候，我的信心就长出来了。然后不止这样子，耶稣不是放着我们不管啊，耶稣不是看着我，耶稣是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啊。所以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，原来神知道的，而且怎么样，他会走过来的。49节，当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怕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到他们那里去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在海上面，当风不顺的时候，海是不是开始在那边漂泊？是不是可能他会遇到大浪的？他这样不顺，然后呢，耶稣说，我在海面上走。我以前不太懂，为什么耶稣你没事要走在海面上啊？为什么耶稣要在海面上走？他不太会游泳，所以他要海面上走。为什么耶稣要故意在海面上走过去？因为你现在所碰到的困难就是海的困难，你现在所碰到的问题就是海的浪阻挡你。好，所以耶稣说，我走在这个阻挡你的海浪上面给你看。所以耶稣走进到你现在所经历的困难里面，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个环境里面，对约会来说是家庭对他的不谅解，耶稣说，我走在这个海里面，我走在你家庭的这个关系里面，我走在你家庭的这个困难里面。然后耶稣说，当我每走一步，我凡走过的地方，风就止息了。我本来风浪是这样子，本来水浪是波浪的，我走在那里，水就平了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走每一步你所走过的地方，而且我走过去它就变平了，直到我走到你的旁边，风就止住了。所以原来我的信心是什么？我的信心是，我知道我奉差遣，我知道我继续往前走，我知道我的神有怜悯，我知道他看得到我，但是我也知道他会走到我旁边，让跟我一起同行，而且当他来的时候，风就止住了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要在风上面走，海上面走？因为他让我们知道，他是可以搞平摆平我们现在所有困难跟环境的神，他会与我们同行的。门徒说，他们心里十分惊奇。52节说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哎，这句话蛮有趣的啊。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讲的是什么，他们刚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是他们的手拨开饼的，是他们的手分开饼的啊，所以是他们第一手经历的。但是，一碰到风浪的时候，他们心应该是慌了。怎么慌呢？他看到鬼，他就说耶稣来了，他们就说：“哎呦，以为是鬼啊！”可是你要留意一件事情，他们刚去赶鬼啊。你才刚赶完鬼，然后你看到鬼说：“哎呦，好可怕，是鬼。”是不是？印善，你可以赶鬼，但是你带敬拜的时候就觉得好可怕。可是你可以赶鬼啊，但是你很害怕鬼，可是鬼很害怕你啊，你懂吗？所以你要有董小玉的身量啊，就是鬼看到他就怕，因为他一点都不怕鬼啊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就是说我们怪怪。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都经历过分饼的事啊，对吗？在我们在这边，你会信主，因为你曾经经历分饼的事，所以新的事情来的时候，你就突然觉得很惊奇，哇，看到鬼哈？不是的，神说你已经赶过鬼了，你怕鬼干什么？求主帮助我，对，还是不要看到，给小鱼，都给小鱼，都给小鱼哈。但是耶稣在讲这件事情。原来你这过去的神迹是印证你未来的信心的。你因为经过过去的神迹，你知道你的神是蛮有神迹的神。下一个更大的挑战，只代表神要给你一个更大的神迹。所以他们害怕，因为才刚赶鬼就看到鬼，就怕是鬼。才刚经历五饼二鱼，现在看到风逆风就开始忧愁。所以他们才说心里还是愚顽，原来我们心里有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透的。透什么？透原来你的神是会在跟你在 海上走近靠近你的神，会与你同在的神、啊、所以到最后当这件事情过了之后，到最后三节五十四节五十三节到五十六节，你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然后到那地方怎么样？所有的人就把有病人抬到耶稣那里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或街市上，病人都放在街市上，只求耶稣能够让他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凡摸着的人都好了。门徒开始 要前进了，门徒开始在信心里面开始学习成长了。为什么当他们从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会有风阻挡他们呢？因为在那边有一个更大的神迹要发生了，因为在那边有许多人的病要完全得医治，而且到一个呢是连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就可以得医治了，这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即将发生。五饼二鱼我已经经历了，但是当我从五饼二鱼走到下一个境界的时候，其实仇敌就想要开始用风来阻挡你了，可能用巫术来阻挡你了，可是耶稣说，我走过去，我走在水上，我走到你旁边、哦、信心是什么？今天神好像就给我们这个、啊、好像神把一个新的信心打开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奉差遣的，我们有信心，因为不需要忧愁什么，是神给我能力的，不是我去想我怎么做的。我们有信心，因为神他本来就怜悯，他就要做啊。我要做的是神很想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去做。我要有信心，因为我走在海面上，当我碰到一个新的困难的时候，耶稣已经看到了，而且耶稣会走过来的。我要有信心，是因为这个困难不是要让我走不下去的，这个困难是因为我一跨过去了，有一个更大的神迹要发生的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信心，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差派出来的。这边的很多神学生，你可能正在跨越从过去的五饼二鱼进入到现在一个新的地方，到伯赛大那里去。你可能从过往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，神说这样子我还不够的，我还要给你看到更大的神迹的，所以带你走到伯赛大去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这就是神经给我们的鼓励。我真的相信，因为这一章晨祷，我相信这一周我们在学完就会看到神迹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的。